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5年10月28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的下午6点，我们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中国严厉指责美国派遣一艘军舰驶进中国宣称拥有主权的南中国海岛礁，而华盛顿则表示今后将继续在该海域进行巡航。华盛顿的中国专家则认为美国的12海里巡航将成为新常态。台湾国防部的最新国防报告书指出，中共将在2020年前完成攻台战力。美国国务院说，预计伊朗将受到邀请参加有关叙利亚政治前途的关键性会谈。非营利组织自由之家的报告指出，中国是2015年压制网络言论自由最严厉的国家，而美国官员则表示，中国仍将被列入宗教自由受特别关注的国家。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头条新闻，那就是中国严厉指责美国派遣一艘军舰开进中国宣称拥有主权的南中国海岛礁。华盛顿方面则表示今后将继续在该海域进行巡航。北京外交部星期三说，召见了美国驻华大使博卡斯，就星期二美国军舰巡航的事件向他递交了一份正式的抗议。这次巡航是美国对中国宣示拥有主权的岛礁领海权做出的最大挑战。中国副外长张业遂说，美国的这一个举动是一次严重挑衅，向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构成威胁，并且威胁着岛礁上人员以及设施。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发表社论说，美国军舰这次巡航等同骚扰，并且敦促中国政府采取措施，向美国显示中国不怕跟美国开战。《环球时报》说，中国应当首先跟踪美舰，如果美舰并非仅仅驶过，而是采取进一步行动，就应该以火控雷达将其锁定，并且派遣战机飞越美舰。而《环球时报》我们知道，通常都是反映中国当局的观点。那么有关于星期二美国军舰巡航的事件呢，中国方面的反应，第一时间内的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就跟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进行了电话连线，下面请听连线的详细内容。
10月27号，美国派遣拉森号导弹巡洋舰前往南中国海巡航，并且进入了中国声索的南海岛礁12海里航行。中国做出了强烈的反应。除此之外呢，中国外长王毅正在北京出席中日韩研讨会。他在回应记者相关提问的时候，奉劝美方要三思而后行，不要轻举妄动，不要无事生非。在中国外交部举行的例行的记者会上，发言人陆康再次表达了强烈不满和坚决的反对。下面呢，我们就最新进展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请他介绍一下最新中方的反应情况。东方你好。
哎，你好。
中国外交部呢和北京的官方媒体呢对美军进入南中国海巡航有什么最新的反应？东方。
显然美军的这次行动是至今以来美军发出的最强烈的信号。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呢正在北京出席一个中日韩研讨会。那么这个事情发生的也非常突然，有记者就提问王毅说呢，要奉劝美军啊，美方三思而后行，不要轻举妄动，无事生非。与此同时呢，说正在核实之中相关的事情。那么下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也表示，美国拉森号军舰未经中国政府允许非法进入中国南海群岛的有关岛礁附近的海域，那么中国有关部门依法对美方的舰艇进行了监视、跟踪和警告。陆康还说呢，就是美方的舰艇啊，这个行为威胁了中国的主权和安全利益，危及了岛礁人员设施安全，损害了地区和平稳定。中国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注意这四个字啊，叫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并没有说是抗议之类的啊。那么中国的媒体呢，调门都很高了。新华社的评论文章呢，立刻就说这个，南海本无事，美国来搞事，有人想搞事，中国不怕事，用了这个排比句呢，称美国军舰来巡航呢，实际是搅局，并且说呢，这些挑衅性的行为是不负责任啊，有悖于国际大义和这个对中国所做的承诺的。
嗯哼，
澎湃新闻呢，上海的这个新闻标题是“美宙斯盾啊舰闯入南海，如果遇到全方位打击，或成死盾”，还是那个口气还是比较硬的。
嗯，
环球时报呢，这个社评呢，用的那个语言呢就比较这个粗俗，他说要奉劝闯十二海里的美军舰做做样子，滚蛋。因为环球时报呢，他比较接地气，他知道这件事情会对中国的民众产生巨大的影响，因为大家都要看中国这个政府怎么办，所以呢，这个环球时报解释说，五角大楼明显呢是来挑衅，是来给中国出难题的，说现在呢考验中国人智慧和意志的时候了，说呢就是中国人现在啊，首先要别乱，别被气着，要镇静从容啊，理性应对美军的骚扰。如果中国舆论一下子感到受到羞辱，内部充满怨气，相互指责，对外放开嗓子说一些兑现不了的硬话，那么就进退失据，显然是给中国政府来这个解套。
是。
那么美军的这次行动，正好是中共中央18届五中全会正在北京举行之际。
是。
400多名啊中央委员齐聚北京，那么对美军的行动软了，民众会反对，硬了，美中关系将面临巨大的挑战。
是，
就这样。
好，谢谢东方从北京发来的最新进展报道，谢谢。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导弹驱逐舰拉森号星期二进入南中国海，中国宣示主权却不被美国承认的人道岛礁十二海里内巡航，这引发了中国政府强烈的反应。这个事态将会怎么样的发展呢？各方都非常的关注。华盛顿中国专家葛莱仪表示，中国对美国自由航行的行动早有准备，两国军方不至于真正发生冲突。美国的十二海里巡航将成为新常态，中国呢也会有相应的调整。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导弹驱逐舰拉森号27号进入南中国海斯普拉特利群岛，中国称南沙群岛的主壁礁和美济礁十二海里，执行航行自由巡航任务。中国政府表达强烈不满，外交部召见美国大使表达抗议，中国国防部也指责美国的做法是挑衅、不负责任、破坏地区和平稳定。不过，对于中方的反应，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他并不感到意外。他说，美军在国际海域执行国际法允许的航行自由，不应影响美国与任何国家的关系。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洲事务研究员葛莱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说，中国政府的反应在他预期中，因为对于美国要在中国宣示主权的人造岛礁十二海里内自由航行，中国早已有足够的时间来进行准备。从中国官方的反应来看，其用字遣词早已经过深思熟虑。葛莱仪说，
I think that the Chinese have had over 6 months to prepare for...
中国有超过6个月的时间来准备如何应对美国的自由航行行动，所以我认为他们使用的言辞有经过谨慎的挑选。中国军方和外交部对一般公众必须表现出他们有在护卫中国的国家利益，他们不要给人看起来像是有示弱的样子，所以他们的信息一方面是针对中国国内的受众，另一方面也警告美国不要超越了他们所称的挑衅和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部分。
至于接下来的情势将如何发展，美中两国军方几个月前签署的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是否有助于两国将事态维持在可控范围内，葛莱仪说他不确定这次两艘中国军舰跟踪拉森号时这个准则是否曾经派上用场。不过他相信中国军方不至于对美国军舰或飞机进行危险拦截。他也预期美国不定期在中国人造岛礁十二海里内自由巡航将成为一个新常态。葛莱仪说
And just as we have seen the Chinese Coast Guard conducting periodic
正如我们看到中国海警不定期进入尖阁诸岛一样，我认为美国会以可预测的方式来行动，这将会成为新常态，而中国也会随之做出相应的调整。我不认为我们会看到中国对美国的军舰或飞机做出危险的拦截动作。
中国国防部发言人杨宇军当天稍后发表谈话表示，美国不顾中国的多次交涉和反对，派拉森号进入中国南沙群岛岛礁附近水域，这种行为导致双方海空兵力近距离接触，对双方人员的安全构成直接威胁，极易引发意外事件，这种做法是非常不负责任的。杨宇军说，南中国海国际航道宽阔，每天都有大量各国商船往来经过，航行自由并没有受到干扰，美国军舰却放着宽阔的国际航道不走，专门绕道进入中方驻守岛礁近岸水域炫耀武力，是对国际法上航行自由的一种滥用。中国派遣了海军兰州号导弹驱逐舰及台州号巡逻舰予以警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证实，美军一艘军舰进入了南中国海中国人造岛礁十二海里内巡航，以行使国际法所允许的航行自由权。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所做的报道。
此前，五角大楼官员以不透露姓名为条件，向美国之音和其他媒体表示，海军拉森号导弹驱逐舰在当地时间10月27号星期二进入了主壁礁十二海里以内。多家媒体说，这艘军舰还进入了中国另一艘人造岛礁美济礁附近。在星期二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举行的一场听证会上，来自阿拉斯加州的联邦参议员丹·沙利文要求到场作证的卡特部长证实或否认媒体的有关报道，但部长以不便透露军事行动为由拒绝做出直接回应。此后，委员会主席麦凯恩议员再次发问，称民选议员有权知道媒体广泛报道的事件是否属实。卡特部长这个时候才证实了美军此次的巡航使命，同时表示不能提供更多细节。北京对美军的行动作出强烈反应。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发表声明，称美方不顾中方一再反对，10月27号派军舰进入中方驻守岛礁近岸水域，导致双方海空兵力近距离接触，直接威胁双方人员的安全，并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中国军方称，海军兰州号导弹驱逐舰和台州号巡逻舰对美军拉森号军舰实施了跟踪，并依法予以警告。拉森号导弹驱逐舰是美国海军最先进的战舰之一，它造价8亿美元，排水量近10000吨，配备有神盾反导系统和96个垂直导弹发射单元，适合在浅海作战。华盛顿表示，此次拉森号军舰的巡航使命符合国际法，实施此类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使命是美军在南中国海和其他国际水域展开的常态化活动。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中国军力近年来快速扩张，在亚太地区还有周边的海域活动呢，也不断的增加，对外展现了强大的自信。不过近来中国在海洋主权争端中表现的自信作为，已经引起周边邻国的不满不安。 还有警戒。而美国军事分析跟决策人士更是希望了解的是，中国军力扩张是不是有其他意图，以及未来它将如何使用更具远征实力的军事能力。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所做的采访报道。
美国军事专家在一本新书《2025年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当中提出他们对解放军未来发展方向的观察和分析。共同出版这本新书的美国国家亚洲研究局、陆军战争学院战略研究所及太平洋美军司令部10月23号在华盛顿为这本书举办了一场发布会。美国国防情报局东亚情报官韩立在会中表示，对中国2020年以后的长期军事战略目标信息透明度缺乏，因此现在能够确定和预测的是解放军2020年以前主要和次要的战略发展方向。
It's very clear that the primary strategic direction is preparing for a fight over Taiwan.
很明确的战略方向是准备为台湾与美国的大量军事介入而战。我们也知道解放军有几个次要的战略目标，不过这些目标是什么并不是很清楚。有些消息来源说南中国海和中印边境是次要战略方向，其他可能的次要战略方向是中朝边境和中亚，当然内部维稳也是一个目标，这些都是解放军2020年以前要准备的方向。
And of course, internal stability is always a mission. So that's the mission set for which the PLA is working towards for 2020.
美国国家战争学院海洋战略教授科尔认为，解放军2020年至2030年的战略方向仍然以地区为主，其目标在于确保所有发生在中国周边海域及第二岛链的事物都是他有能力可以掌控的。科尔也提醒外界不要低估解放军使用武力的决心。
In the event of a, what they would call a core interest, such as Taiwan,
在涉及其所谓核心利益的事物上，例如台湾，如果他们认为他们必须使用武力来防范台湾走向法理独立或目前的独立状态，即使他们事前就知道美国军力会击垮他们，我认为他们还是会在那种涉及核心利益的情况下使用武力，这是因为有内部政治因素的理由。
参与国际维和及打击海盗等行动后，开始逐渐具备全球远征能力，将来中国如何运用这种能力可能涉及与美国利益的冲突。乔治城大学安全研究教授梅慧玲认为，在2025到2030年之前，解放军可能在全球具备有限度且短暂性的军事投射能力，而中国的国际影响不一定是正面的。
他们在非洲或者他们在南美，他们的政策因为没有什么长期的看法，也会对这些地区有负面的影响。我也觉得会把美国的政策复杂化。
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上将在新书的前言中指出，太平洋司令部面临的最重要挑战，也是这本书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协助人们了解中国如何为支持其利益而使用这个不断增强的军事力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任玉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台湾国防部发布了最新的国防报告书，当中称中共将在2020年前完成攻台的战力。有关详情，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李义华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10月27号公布2015年国防报告书，其中提到，中共虽然评估两岸情势逐渐趋于缓和，但共军近年来陆续更新两栖突击车、远程多管火箭、防空飞弹等主战装备，第二炮兵持续对台部署飞弹，并重点提升远程投射力量，规划在2020年前完备攻台可视战力。台湾国防部情次室联合勤研中心主任王少华少将说，
这个2020年啊，是中共自己定定的战略机遇期啊，我们特别讲的，它是一个建军的目标，这是第一点。那第二个呢，是它也虚衡了它的周边环境，整个的变化， 啊，这是他的一个军事准备。第三个啊，这个他目前整个的军事准备的核心还是以对台为主。
报告书提到，中共除了加速陆军机械化更新、信息化改造和实战化演训，也加强了空中运输、舟桥编装组件，目前已经具备了夺下台湾本岛及离岛的三栖登陆作战能力。报告书在安全战略中提到，中共虽然一再宣称希望和平解决台海争议，但从中共利用发展战略机遇期持续加强对台湾军事整备，以武力解决台湾议题的计划并没有随着两岸关系的改善而有所调整。另外，中共也积极强化对台湾及东海、南海军事作战准备，使在台海及亚太周边地区发生危机或突发事件时，能吓阻他国军力介入台海局势或亚太事务。在安全战略章节里，报告书指出，中共2006年到2015年国防经费编列，除了2010年之外，其余年度均维持在两位数百分比成长，其总额仅次于美国，位居亚洲第一。2015年中共编列国防预算大约为9114亿元人民币，较2014年增长了 10%。 报告书指出，中共运用各类卫星，结合空中预警机、无人侦察机及组建数位化数据链路系统，大幅提升早期预警、指挥管制、战场侦搜、基建导航、通讯保密和武器精准打击效能，现在已经具备第一岛链以西空域全时段监侦能力。今年的国防报告书还首度推出资讯图表及附赠考验战略布局能力的兵棋类桌上游戏。游戏设计者政战局心理作战大队的梁少先少校说，这款游戏的目的是希望使民众能更了解国军在建军规划上的思考。梁少先少校说，
那我们就干脆以十三年前最喜欢的桌游，用这种游戏的方式来告诉大家说，我们为什么采购武器，以及说使用这些建军规划的一个部分，你所考量到的，用游戏的一个方式让他们了解啊，原来我们中华民国国军在使用这些装备的时候是有这些诸多的考量，包含环境，包含甚至外交因素，这种东西都考量进去。
2015年台湾国防报告书呈现了最近两年来台湾国防施政成效，全书分为4篇8章的论述架构。报告书并增列了新传历史荣耀专节，阐述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相关活动。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我们来看两则最新的消息。美国国务院说，预计伊朗将受到邀请参加有关叙利亚政治前途的关键性会谈。这个会谈本周将在维也纳举行。在星期四跟星期五举行会谈期间，美国和其他世界强国将关注叙利亚问题，也就是国务院发言人科比所说的叙利亚艰难的政治局势。美国谈判代表团将由国务卿克里率领。伊朗的加入可能标志着美国跟其他西方大国对德黑兰的态度转变。这些国家一直限制跟伊朗就除了今年七月达成的核协议之外的任何问题进行接触。不过科比没有说明伊朗是不是美国在叙利亚危机问题上的关键伙伴。科比说，我们当然不赞成伊朗在叙利亚继续做出导致地区不稳定的行动。不过科比补充说，美国认识到在叙利亚走向政治过渡的决定过程中，我们不得不在某一时刻与伊朗展开对话。科比没有说明伊朗是受到哪方的邀请，或者是伊朗是否会参加会谈。在另外一方面，救援人员现在正在设法抵达在星期一发生的里氏 7.5 级地震中受灾的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边远地区地震，造成两国一共360多人丧生，2200多人受伤。地震发生在阿富汗人烟稀少的巴达尚赫省，而死亡人数最多的是巴基斯坦西北部的开伯尔普什图省。当地官员确认有至少202人死亡，1486人受伤。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召集高层会议，听取有关赈灾的报告。他表示，巴基斯坦政府将竭尽全力帮助灾民，并且将在当局进行全面评估之后宣布一项救援计划。巴 巴基斯坦军方跟民间救援机构星期二继续进行救援行动，向灾区派遣直升机，运送帐篷、毯子和食物。阿富汗总统加尼星期二在推特网站上说，阿富汗的地震的死亡人数上升到115人，另外呢，还有遍布8个省份的538人受伤，遇难者当中包括12名学童，他们在逃出一座晃动的建筑物的时候发生踩踏而丧生。援助官员说，将援助送到所有地震灾区需要时间。塔利班发表声明，敦促救援机构的工作不要踌躇不前，并下令该组织武装人员向灾民提供全面的帮助。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奥巴马政府表示要加强打击伊斯兰国的力度，把他们的战斗人员赶出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主要城市，重新设计未能奏效的训练叙利亚温和派力量的项目，并且对极端分子目标加强轰炸。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二在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的时候，详细介绍了打击伊斯兰国的新战略。有关详情，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鲍曼从国会山发来的报道内容。
在美国开始打击伊斯兰国的一年多之后，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在国会听证会上详细介绍了战略调整以及更加主动有力的态势。他说，类似上星期对伊斯兰国在伊拉克一所监狱的突击行动还会继续下去。
我们会继续有力地支持那些有能力的合作伙伴对伊斯兰国发动进攻，或者直接发动这类行动，不管是空袭还是直接采取地面行动。
卡特还承诺要对叙利亚境内抗击伊斯兰国的武装团体提供更多的直接支持和训练。
所有这些地面和空中行动都有助于逐渐缩小伊斯兰国的地盘，创造打击伊斯兰国的机会，最终使这个邪恶的组织毫无藏身之地。
和卡特一起到国会作证的还有美国最高军事将领。
我们对我们所处的现状并没有满足或沾沾自喜，不打败伊斯兰国绝不满足。
许多共和党人认为这个计划步子太小，实施太晚，而且忽略了俄罗斯在叙利亚军事行动的影响。
就在现在，俄罗斯飞机在轰炸叙利亚温和派力量，而我们却在退却。
一名民主党参议员担心，美国宣布的推翻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目标可能会造成充满混乱而暴力的权力真空，就像利比亚的卡扎菲倒台以后那样。另一名民主党参议员重复了长期以来发出的要求国会正式授权美军对伊斯兰国采取行动的呼吁。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国会山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未经证实的消息称，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在11月2号中日韩领导人三边峰会期间与韩国总统朴槿惠会晤，这是三边峰会自从2012年停止以来的首次重启。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帕登从首尔发来的报道。
韩国总统办公室周一宣布了这次计划中的双边会谈。安倍11月1日至2日会在首尔参加三边峰会，但目前还未回应朴槿惠提出的在峰会之外与他一对一会谈的请求。一家日本报纸称，东京和首尔仍在就如何解决有争议的慰安妇问题进行谈判。朴槿惠总统自2013年上任至今，一直拒绝与日本首相安倍进行正式会晤，直到安倍向上千余亚洲慰安妇表示真诚道歉并提供赔偿为止。但是8月，朴槿惠表示他会忽略安倍的疏忽，而把注意力集中在他做出的承诺上。安倍承诺要维护日本历史上做出的道歉，包括1993年向慰安妇致歉并表达悔恨的河野声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将于10月31日至11月2日在首尔代表中国参加峰会。自2008年起，亚洲东北部的这三个主要国家领导人开始进行年度会晤，但是2012年加剧的领土争端使得峰会停滞举办。中日两国对东中国海无人居住的岛屿主权存在争议，该岛屿被日本称为尖阁列岛，而在中国被称为钓鱼岛。日韩两国也对两座岛屿存在争议，日本称其为主岛，而韩国称其为独岛。然而在安倍执政下的日本对其侵略历史似乎毫无悔改之意， 这加剧了该地区对日本的反感和愤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周一表示，这个问题会在峰会上讨论。
我们希望各方呢能本着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的精神，妥善地处理好历史等问题，确保三国合作呢健康稳定的发展，真正的造福三国和本地区的人民。
日本分析人士保坂由地是世宗大学的政治学教授，他不认为安倍会对这个问题做出让步。他说，朴槿惠已经决定，现在是摒弃前嫌，着眼于更迫切的问题的时候了。
韩国专注于慰安妇问题而停止讨论其他外交事务，既不合适也不符合韩国的国家利益。
美国敦促他在亚洲的两个主要同盟国和解，以便改善区域安全合作。在朝鲜核威胁问题上，韩日两国都表示支持美国的立场。朝鲜必须首先停止其核发展项目，才能开启任何旨在减轻制裁、加强经济援助的新的国际对话。然而，鉴于朝鲜最近的良好表现以及推迟导弹及核试验的克制态度，中国可能会赞成更积极的做法。
为了解决朝鲜问题，中国可能会采取抑制韩国、美国和日本的策略。
中韩两国对日本最近通过的安保法案也表示了担忧。新安保法授权日本军队在韩国出现危难时出兵保护日本的利益，并协助其盟友美国。首尔希望阐明，日本进入韩国境内时仍需经过同意。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也有可能是在讨论之列。日本是这份覆盖40%的国际贸易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的12个成员国之一。韩国表达了加入 TPP 的意愿，中国没有参与其中，而 TPP 被一些人看作是对抗中国日渐强大的经济力量的一种方式。美国之音记者帕登首尔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跟中国有关的报道。网络言论自由的状况令人担忧，连续5年来，一些国家的政府一直限制网络言论自由，对网站实行新闻检查，使互联网对于千百万人来讲变得更不自由。致力于在全球促进民主跟言论自由的非营利性组织自由之家在星期三发表了报告，题名为2015年网络自由，当中呢就做出了上述的结论。自由之家连续6年发表报告，评估了65个国家的政府在网络新闻检查、电子监视以及处罚在网络发表不同政见人士等方面的做法。自由之家的分析人士李德对美国之音说，对网络言论自由的最大威胁之一就是当局对网络用户的恐吓还有逮捕行动升级，越来越多的国家实行网络监视，删除或封锁当局不满的内容，而中国被列为2015年压制网络言论自由最严厉的国家，叙利亚跟伊朗被排在第二和第三位。那么德国总理默克尔他将在10月28号到30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国际特赦组织在这个时候呼吁默克尔在跟中国领导人会晤的时候呢，能够公开的讨论人权议题。有中国人权活动人士表示，默克尔总理在中国人权问题上是西方领导人中表现突出的，希望他能够继续展示他的关注的姿态。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据德国媒体报道，国际特赦德国分部的秘书长卡里斯坎10月27日向默克尔发出公开呼吁，期待他在中国之行过程中公开讨论人权议题。卡里斯坎表示，近年来中国当局不但加大了对公民言论和网络舆论的限制，更采取严重侵犯人权的行动打压意见人士。卡斯里坎强调，德国政府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推动与中国的法治国家对话，但是近期遭各地当局拘捕和骚扰的数百名维权人士和维权律师甚至无法得到中国法律的保护，这涉及的是一个国家的信誉问题。此外，在中国发生的许多社会维权冲突中，大批受害民众没有受到任何法律保护，例如一些拒绝政府强拆的业主为保住家园而惨遭暴力。卡里斯坎表示，默克尔总理应当公开提出中国人权状况的恶化程度，并明确支持保障人权的立场。不过卡里斯坎也承认，在过去几十年里， 中国在许多方面成为一个更自由的国家，但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随着经济发展和互联网的使用，对人权的保护就会自然而然地得到改善。卡里斯坎强调，如果外界将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认真对待，就必须观察北京是如何处理人权问题的。中国人权活动人士、欧盟萨哈罗夫人权奖得主胡佳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比起其他主要西方大国领导人，德国总理默克尔在人权问题上算是做得不错，比较突出的。每次访华都会约见一些意见或敏感人士，尽管因中国当局阻挠，最终没能会见成，但是这种姿态是很重要的。他说，
默克尔女士实际上一直在人道和人权方面一般做得还是不错的，尤其他每一次几乎访问北京的时候都会邀请像莫少平律师啊，但是他一直没有见成，但起码这种姿态默克尔比其他的当领导人还是很突出的。奥巴马访问中国的时候，我并没有听说安排这类型的会见，这一次我希望他仍然能够坚持这个做法。
据报道，默克尔将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等领导人举行会晤，还将参加在合肥举行的中德经济顾问委员会会议。双方的政治对话除经济议题外，预计还包括当前的叙利亚危机和伊朗核问题等议题。德国总理默克尔访华正值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刚刚结束对英国的超级国事访问，中英双方达成高达400亿英镑的合作协议，决定共同构建中英面向21世纪全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持久开放共赢的黄金时代。而在默克尔之前，荷兰国王威廉亚历山大率领庞大商贸团10月25至29日对中国进行首次国事访问，而紧接着法国总统奥朗德11月初也将访问中国。有分析称，欧洲内部经济增长乏力，问题重重，各国担心英国占据对华合作优势等一系列因素，促使各方加强与中国的合作。虽然双方在一些观念上有差异，但并不妨碍进行全方位合作。胡佳表示，整体来讲，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强大，当局在人权等许多问题上态度日益强硬，而西方国家为了经济利益在人权问题上做出的妥协越来越多。每次有包括奥巴马总统在内的西方主要国家领导人来访，中国的人权和意见人士都抱有希望，期待能敦促中国改善人权，但往往都是失望越来越大。有西方媒体批评，近期习近平访问英国签署了巨额经贸大单，英国政府为推动经贸利益，在会谈期间虽提及人权问题，但基本上忽略了中国糟糕的人权记录。在德国的中国意见艺术家艾未未10月21日接受英国天空电视新闻访问时，指责卡梅伦首相未与中国签署数百亿英镑的协议，降低了英国在人权等核心价值上的标准，牺牲了英国的人权领导地位，换取短期商业利益之举。不过，习近平在与卡梅伦会晤后，有英国记者在两人发言后提问，英国民众为什么要为跟不民主、不透明以及在人权问题上劣迹斑斑的中国有更好商业合作而高兴？习近平回应说，人权保障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任何国家都需要不断加强及改进人权工作，以适应时代的发展和人民的需要。习近平还称，中国高度重视人权的保障工作，坚持把人权的普遍性原则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中方愿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同包括英国在内的各国加强人权领域的交流和合作。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国会举行了听证会，讨论全球宗教自由危机。美国联邦政府下属的宗教自由机构，鉴于中国在过去一年宗教自由出现倒退，因此呢，建议把中国继续列为特别关注国家。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跟魏之在国会山的报道。
美国国会外交委员会的人权小组委员会10月27号举行了有关全球宗教自由的听证。主持听证的共和党众议员史密斯说，在全世界许多地方，宗教自由受到严重侵害。在中国，
我们知道中国的基督徒、西藏佛教徒、维吾尔穆斯林以及法轮功遭受共产党迫害，因为共产党害怕有组织的宗教。
前来作证的美国联邦机构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罗伯特·乔治说，该机构的责任之一是向国务院建议哪些严重违反宗教自由的国家应该列为受特别关注的国家。
我们建议2015年国务院应该再次将这些国家列为特别受关注的国家，有缅甸、中国、厄立特里亚、伊朗、朝鲜、沙特阿拉伯、苏丹、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
根据美国1998年的国际宗教自由法案，国务院将违反宗教自由情况最严重的国家列为受特别关注的国家。中国在过去16年里一直在这个名单上。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罗伯特·乔治告诉美国之音，过去一年包括中国在内的这些国家都没有任何进步。
我们希望看到中国更尊重西藏佛教徒、家庭教会成员、天主教徒、维吾尔穆斯林和法轮功信徒。我们希望看到中国对公民社会给予尊重。中国政府对人民的控制太严厉。
他敦促国务院尽快宣布今年的名单。共和党众议员克劳森肯定了美国政府促进宗教自由的努力，但是他说，从全世界贸易来看，这些措施并没有成效。很多被美国认为严重违反宗教自由的国家都与美国有密切的经济关系。
在这些国家当中，越南向我们提供耐克鞋，中国供应玩具和电子产品。至于他们是否践踏本国公民的宗教自由，并没有影响他们的商业利益。
国务院负责国际宗教自由的无任所大使大卫·萨伯斯坦对美国之音说，美国非常重视推动全球宗教自由。
我们一直在设法平衡经济与人权，以便与各国建立最有效的关系，推动美国的国家利益。
很多人认为，人们期待的经济发展推动中国人权和宗教自由的效果并没有出现。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罗伯特·乔治说，
很多中国人享受着30年前没有的经济繁荣，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宗教自由开花结果。
中国政府否认限制宗教自由，并且警告其他国家不要干涉中国内政。VOA 卫视记者杨晨、魏之、常晓，国会山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在26号这天获得了美国费城国家宪法中心所颁发的自由勋章。尽管达赖喇嘛本人出于身体健康的考虑没有出席，但是颁奖仪式照常举行。著名的演员理查基尔代替他接受奖章。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伦以及任于洋的报道。
达赖喇嘛今年6月被选为本年度自由勋章的获得者，表彰他为推动世界各地人权发展所做出的贡献。26日的颁奖仪式上，费城国家宪法中心的 CEO 杰弗瑞·罗斯宣布，西藏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强调了自由、对话和包容的理念，因此授予他本年度的自由勋章。因为身体原因，达赖喇嘛本人没有出席周一在费城举行的颁奖典礼，代为领奖的是他的信徒演员理查基尔。
This is a man who touches everyone.
达赖喇嘛是一个能令所有人感动的人。我在亚洲、澳大利亚、美国各地还有欧洲都见过他。不论你的年龄多大、性别是什么或者来自什么文化背景。
基尔表示，达赖喇嘛身体没有大问题。 达赖喇嘛发来视频，表达了他对未能亲自出席颁奖仪式的遗憾，也对费城国家宪法中心表达了感谢。他说自己只是一个简单的佛教僧人，自由勋章认可他所做出的努力，让他深深的感动。
Without liberty, freedom, human creativity nature cannot utilize fully.
如果没有自由，人类的创造天性就不能充分发挥出来，而不能发挥出来，也就难以进步。
It is difficult to progress.
在视频中，达赖喇嘛表示，他将把这个奖项的$10,000奖金全部捐献给马萨诸塞州的非营利组织精神与生命研究所。该组织通过科学与佛教的交流，以期更好地理解现实，改善生活。现场的观众中也有生活在美国的流亡藏人。
这个奖项授予了达赖喇嘛，今天他不能来到这里与我们一起，令人遗憾。但是他获奖的消息将会传遍全世界，因为对我们藏人来说，今天来到这里是极大的喜悦。
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也通过视频祝贺了达赖喇嘛，费城市长迈克尔·纳特尔出席了颁奖典礼。现年80岁的达赖喇嘛1989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他自1959年起就流亡印度达兰萨拉，中国政府称其为分裂主义者，指责他煽动分裂，鼓动藏人自焚等。美国之音记者海伦、任玉阳，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中关系经历了8任美国总统发展到现在，双方合作范围之广可以说是前所未有。可是呢，互不信任的程度也在日益加深。在南中国海的主权争端中，美中对峙升级就是最新的证明。那么中国跟美国是不是已经成为了敌人？最近呢，在纽约一场活动呢，就是试图对这个问题做出回答。详细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的报道。
辩论会以中国和美国是长期敌人为动议，四位美中关系专家分成支持和反对的两个小组，围绕主题展开激烈辩论。支持这一观点的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说，根据他的研究，崛起大国和现有大国为了各自的安全，不可避免的会成为敌人。他说，中国有着跟美国同样的思维方式，中国模仿美国称霸西半球，试图称霸亚洲。中国充分了解过去100年的历史，称为百年民族屈辱史。中国希望自己非常非常强大。中国要把美国赶出东亚，成为亚洲霸主。历史很清楚，美国不容忍同等竞争对手。如果能够防止，美国不会让中国称霸亚洲。这就是美国的重返亚洲政策。美国要维持在亚洲的支配地位。彼得·布鲁克斯是美国前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美中经济和安全审议委员会成员。他通过实际事例支持美中是长期敌人的观点。
The oldest, of course, is Taiwan.
他说，在台湾问题上，中国从不放弃使用武力，美国坚持维持现状。朝鲜半岛最可能发生战争，一旦打响，美中介入的可能性非常高。在东中国海，中国与日本就尖阁列岛及中国称钓鱼岛发生主权争端，如果中国决定挑衅，美国将会干预。在南中国海，中国主张80%在其主权范围内，为此中国在那里建人造岛屿，美国已经派战舰在该岛12海里内巡航。布鲁克斯说，很明显，中国和美国不仅是竞争对手，而且是敌人，这不会很快改变，这是一个令人遗憾的事实。伍德罗·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反对中美是长期敌人的观点。过去36年美中关系的历史，尽管美中价值观不同，出现过各种危机，双边关系已经具有高度竞争性，但是美中都避免了相互敌对，并从接触中共同获利。戴博强调，美中现在不是敌人，美国并没有在围堵中国的崛起，事实上，美国一直在促进中国的崛起。美中交往是片面的，中国获利多于美国，但美国也获利。 如果中国真的成了美国的敌人，除了米尔斯海默所说的那些可怕的结果会出现，而且美国将开始禁止中国留学生进入美国大学，并严格限制旅游签证。前澳大利亚总理、现任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主席陆克文表示，米尔斯海默教授的观点在理论上是可疑的，实践上不能反映美中关系的现实，是完全否定人的因素的危险的决定论。陆克文指出，根据这一预测，等于推断出冲突和战争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外交或政治领导人不会影响进程，但他认为政治领袖个人可以改变现实，在国际关系中不存在决定论。但布鲁克斯认为，美中关系存在的所有问题都说明了实际上外交努力是失败的。他说，习近平最近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显示了非常紧张的双边关系，中国已经窃取了2000万个美国政府雇员的信息，包括我自己的。美国商会会告诉你们，今天在中国，他们面对的是前所未有的充满敌意的商业环境。美国和中国究竟是不是敌人？现在是不是？未来是不是？专家们各执一词。虽然没有全美民调数据反映民意，但是出席这次由智利平方主办的辩论会的450名与会者，在辩论之后的投票显示，不同意中美是长期敌人的占56%，赞成的为32%。美国之音方冰，纽约报道。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在美国国防部星期二做出了一个宣布，诺斯普洛格鲁门公司赢得了制造美国空军下一代隐形轰炸机的订单，价值600亿美元，将为组装场地所在的南加州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国福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星期二在五角大楼举行的新闻发布会，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和空军部长詹姆斯等高层官员宣布了为老化的轰炸机队升级的重大步骤。在经过4年激烈竞标之后，诺斯洛普格鲁门公司击败了劲敌波音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团队，赢得了美国新一代的远程打击轰炸机的制造合同。未来10年，估计将建造80到100架，每架的造价为5亿5000万美元，总价估计可高达600亿美元，是美国空军史上最昂贵的合同之一。国防部长卡特把这个远程打击轰炸机称作空军未来打击和吓阻力量的脊梁。卡特表示，建造这个轰炸机是未来50年的战略投资，代表我们建立强大平衡的武力的雄心。他还说，这也表现出我们对盟邦的信守承诺，以及面对潜在敌人的坚决。在长久的未来，美国将继续保持在全球投射力量的能力。诺斯洛普格鲁门公司是全球顶尖的军工生产厂商之一，目前还在服役的蝙蝠造型 B-2 隐形轰炸机就是该公司20年前的产品。分析家认为，新型的轰炸机大部分应该会在南加州的洛杉矶市区北面100公里车程的帕姆戴尔市组建。加利福尼亚州的州议会去年通过法案，提供将近5亿美元的税务优惠给任何一家赢得在帕姆戴尔市生产轰炸机合同的厂商。新型轰炸机将取代早已超过使用年限的 B-52 和 B-1 轰炸机，新机型的性能细节仍然是高度机密。根据一些报道，新机型非常可能配备高科技的通信和电子设备，以执行在投弹之外的许多其他种类的任务。诺斯洛普格鲁门公司的执行长维斯布什表示，他们期待为空军提供高性能可负担的远程打击轰炸机，他们的团队拥有可以执行这个重要项目的资源，已经准备好启动。帕姆戴尔市长吉姆·雷德福特表示，这不仅是该市的巨大胜利，也是南加州的胜利。南加州有许多国防工业的承包商及相关下游包商，爱德华空军基地拥有全球最先进的飞行测试设备，这都和这个项目紧密联系。 一些报告指出，新型轰炸机的项目可能带来6500个航空工业的工作机会。洛杉矶县经济发展公司的主席比尔·艾伦表示，这项合同彰显了南加州航天工业的质量，也显示南加有能力为居民在未来吸引数以千计的高薪工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官员正在报告史上最严重的一次登革热爆发。尽管台湾有非常健全的医疗系统，但是呢还有超过100人受感染死亡，这就使得台湾落入了跟一般比较贫穷的亚洲国家一样的水平，每年都要苦于应对登革热。登革热是一种由蚊子传播的疾病，详细情况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在台湾所做的报道。
登革热几乎已经遍布亚洲每个角落，每年仅在亚洲就威胁着大约18亿人的生命。处于亚热带的台湾也曾有小规模的疫情发生，但今年台湾正全力抗击着史上最大的一次登革热爆发。截至10月中旬，已有超过23000人染病。今年台湾登革热感染病例从年均1000例猛然跃升至2000例，这是由于台湾处于高温地区，以及台湾人有收集淡水的习惯，静置的淡水很容易滋生蚊子。林胜哲是台南市卫生局局长，台南地区是今年台湾登革热感染病例最多的城市。他指出，放置的水是主要诱因。
民众可能户外的这些积水容器，像锅碗瓢盆啊、狗的碗啊，这些可能都有在收起来了。就是巡视一下我们家里有没有一些积水容器。然后第二个呢，要把这个积水容器赶快倒掉。
在亚洲地区，由于人口增长、人口涌入城市和气温升高，登革热感染病例在过去45年间一直处于上升态势。放置的水在高温环境下滋生携带病毒的蚊子，这些毒蚊迅速把疾病传播到那些不太注意防治病虫害和蚊虫叮咬的地区。台湾拥有亚洲最专业、价格最适宜的医疗系统，但是今年台南地区特别炎热，也出现了最多的感染病例。人们也开始意识到自家放置的水会滋生携带病毒的蚊子。黄玉玲在8月份曾感染登革热一周，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特征就是骨头会很痛啊，感觉像得骨癌 cancer 一样，不舒服。有一个蚊子，它会一次叮很多人，所以我们全家都得了。有种花，南部人很爱种花，家家户户都种花。
台南医院院长李伯章表示，很少有病人知道他们是怎么被感染的。
其实我们目前我们在台南医院，我们的病人的资料显示，其实我们有93%的病人哈，他根本就不知道说他根本就不知道他要被蚊子咬到，什么时候去咬，根本就连感觉都没感觉，不像说我们看到一只蚊子回来回去那样哈。现在当然最重要就是政府需要尽量把一些环境卫生要做好。
卫生部门预计，随着台湾岛暖冬季节的到来，登革热疫情将会结束。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科特迪瓦的总统选举。根据官方的统计结果显示，现任总统瓦塔拉赢得第二个5年任期。科特迪瓦选举委员会星期三清晨说，瓦塔拉在星期天举行的总统选举中获得83.66%的选票。选举委员会估计，大约60%的选民在星期天参加了投票，但是一个民间团体估计投票人数为53%。反对派全国改革联盟对投票人数的上述估计表示怀疑，声称很多科特迪瓦人待在家里，实际参加投票的选民不到20%。在举行选举前，三名反对派候选人宣布退出，并且指出存在违规现象，比方说很多人登记了2次。但是来自非盟还有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的观察员们则说，这次的选举是自由公正的。5年前，科特迪瓦曾经发生选后暴力，导致至少3000人死亡。这次选举被视为是对这个国家的一次重要考验。
1、2、3，美语3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
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好，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进行到这儿，先暂时告一段落，即将推出下一轮的时事经纬，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待会见。